马上就变成邪见，邪见比盲从还要危险。所以这个南岳大师到这个时候呢，得到法华三昧。那天台智者大师呢，天台智者大师出了家呢，是隋朝人，对，隋唐啊，23岁的时候就去亲近南岳大师。23岁亲近南岳大师啊，刚才前边讲的是南岳大师是天台智者大师授业的师父，就是法师父。南岳大师一见着智者大师才23岁呀，就说什么，说善哉佛子啊，就叫他叫智者大师，说我和你呀昔日灵山是同听法华。各位看看这几句话啊，南岳大师和智者大师说，我同你从前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在灵鹫会上，灵鹫山呐、啊、那个地方说《妙法莲华经》啊，我和你都在场的，都听过释迦牟尼佛的《法华经》。他说：“溯源所追呀、啊，过去的因缘，所以呀、啊，我们现在呢，你又跟我见了面了，这是有这个溯过去的因缘，哎。”好了，既然有这个因缘嘛，他说我们在过去灵鹫山都同听法华的，你现在呀，你就专门诵法华经啊，诵妙法莲华经。智者大师就依教奉行就诵这妙法莲华经啊，啊，诵了有一天，到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呢，有几句话。哎，他说：“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忽然间就悟了。你看，所以我们读经不一定到哪一句开悟的吧？你要想我到那句哪一句最微妙，我到那可能开悟。这一来就开不了悟了。你不要想。普普通通的地方就会开悟，打个茶杯子，虚云老和尚，谁还没有茶杯子？你打一摞也开不了悟，他打一个就开悟。他没打茶杯子以前的问题呀、重要啊。智者大师送的法华经到那儿，怎么样呢？到这个地方啊，忽然间看着灵山一会俨然未散。看着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说《法华经》，还在那儿没有散会，这个境界，你看，已经超过1000年了呀。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啊，超过1000年了。后来呢，智者大师就又去见南岳大师，见南岳大师呢。南岳大师啊，就给他证明了，说你这个是什么境界呢？是法华三昧前方便的境界。因为我得到法华三昧，你说我就知道，你还没有到法华三昧，快到边缘了。他说就是这一种的境界呀，在当时的佛教界，不是你呢证不到，不是我也认不得你这个境界。各位看看这两位还得了啊，哎，所以这个南岳大师啊就到了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南岳大师最后到最后走的时候啊，端坐佛来迎，合掌跟大家说：“说您，大家就问他你正的什么位子？”南岳大师说：“我正到六根清净，在天台宗 原教的实信位。各位看呢，实信位就有这样的高原教。这个六根清净在妙法莲华经上，各位看看那种六根清净的境界。六，什么叫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根。这六根清净不要说学佛的人知道啊，我们看那个没学佛的人呢，很多人呢拿我们出家人开玩笑的，看着出家人他说这是六根清净了，他那个话不是好话了，他那个不信佛的说这个话，好话都变成坏话。他不知道什么叫六根清净，他可知道这个名词。这六根清净就拿眼根清净一个来说好了，三界天上什么东西都看得到，地狱恶鬼那境界地狱里头什么都看得到，你什么这个墙壁什么山大山都遮不住他的，没有一点东西看不到的，这叫眼根清净啊。那耳朵呢？蚊虫叫能听得到，什么东西叫都听得到。哎，这个地方啊，所以古来祖师啊，在这个终南山呢，有一位，各位知道道玄律师是吃律的啦，吃律的很严。南山律师现在这个律宗的祖师，中国就是道玄律师啊，在终南山。有一位慧基大师呢，他不是专门持律，他是玄奘大师的座下的这个门徒。那大家都在那边，都是长安终南山，终南山就在长安不远嘛，就去看他。看他呢，这个到了晚上啊，到了晚上呢，睡觉啊。睡觉的时候，这个慧基大师他们睡觉没有那么好像那么像道玄律师啊，又吉祥卧呀，一点也不动啊，持律啊。慧大师有时候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他睡不着的时候，到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就说：“哎呀，你弄得我呀一晚上睡不着。”他说：“你怎么睡不着呢？”啊，他说你又打呼啊又翻身呐、啊、弄得我一晚上没睡好。那慧基大师说你说我吵你睡不着啊，你把我吵的简直我也睡不着。说你怎么睡不着呢？他说你夜晚呢睡觉啊，你这个吃绿的人呢身上有虱子，你当然不能把它捏死了，你把它掏出来拿出来的往地下一扔，把那狮子腿呀、啊、跌断了，那狮子在地下哭的我简直睡不着啊。各位看看道玄律师听不到，这是什么境界呀、啊、这就是说人家那是大菩萨境界呀、啊、你别看他不拘外表，不是那么严格，他里头那个境界呀、啊、大。所以呀，这个不同的，这就是说小乘和大乘的这个法门呢不一样啊。在我又想起一段，当时在这个禅宗不有五家宗派吗？挂中版的五家宗派啊，好像这个维养大师养山大师养山禅师啊，有一天上堂说法，上禅宗的上堂说法，就上去就说这个禅宗的机锋转语这些让你开悟的话呀。正在那说法呢，解西域就是印度那边啊，飞来一个罗汉呢进来了。进来这个养山禅师呢就不说法了，就下座了。下坐了就到那个大座前边的地上啊，以前的地都是土地呀、啊、两个人就在那地上画 你画来画去又你画这个他画那个，旁边的人不知道他们俩画的什么，画就画画，在那地上一道一道的画，画完了那个罗汉走了，这个养山禅师呢又上座，上座就说几句话呀，他说你们大家知道这刚才这一位是什么人吗？大家说不知道，说这一位呀、啊、是西域的罗汉呢、啊、他有神通的，他飞来的。他说我没有神通，他有神通，但是养山禅师说两句话，他说你要学神通就跟他去，你要学佛法就跟老僧来，说这么两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罗汉有神通是小乘，我没有神通，我是禅大乘禅，但是我这个佛法比他还高明，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为什么讲这个大乘止观前边说这些介绍与这个南岳大师前前后后的有一点关系呢？就是希望我们各位待会儿讲这个南岳大师这个做这个大乘止观呢，他是得到法华三昧的人做出来的大乘止观，主要的就是给我们有个信心。那好了，那现在讲这个止观，在天台宗讲止有三止观，有三观，叫三止三观。哎，我想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止观之前，这是大乘，我们先讲一点，或者是说小乘的也可以，说前方便也可以，因为有的人知道怎么修，有的人这个不知道，我们都见过几个人他说的是外行话。比如说修止好了，有细圆止，细圆，细就是绳，拿一条绳子把它绑住系住了，那个细，圆就是因缘的缘啊，止就是止观的止，细圆止。什么叫细圆止呢？就是这个圆就是境界，就是把我们的心呢要绑在系住，系在那一个境界上，叫做系缘，然后呢就止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普通说啊，我们观这个两、啊、观这个鼻端，观着鼻端就是鼻子尖儿，你两个眼睛这样一坐，就观我们自己的鼻端，我们身上就有佛法啊，佛法不离人生吗？那你得做呀，观这个鼻端，两个眼一直观，把心呐、啊、眼睛啊都系在这个鼻端上，这个鼻端这个地方就是境界，就是缘，就是所缘的境界。哎，那你呢用心的智慧来把它系在这个境界上，不要走漏，慢慢的就会把妄想散乱心呢就没有了，叫做系缘止。这个比较容易，但是做起来难，修就容易，你得做。哎，有人说你让他做呢，他说他，你看我们这个凡夫，他想旁的想什么，哎呀那两个眼睛看鼻端，不是要看的什么叫双斗眼啊，那不糟糕了，眼睛还得看医生去，你看还没修呢先说这个后遗症的话。这就是说啊， 我们凡夫修行呢，他想办法说这个障道法，这系缘止。另外一种呢叫做至心止，至心止就不是系缘止，就把自己的心呢要制住。比如说你在这静坐的时候心里打妄想了，打妄想出到哪儿去了呢？你在台北，他跑到高雄去了，你就把他拉回来，拉回来才拉回来，他又跑到香港去了，再把他拉回来，不要动，老是这样，他一走就叫他回来，他一走就叫他回来，看这一念心呢，要把他至心一处，也就是说心让他在心那儿，不要离开本位，这样子，要把那个禅堂里的说你要看把门，把自己的大门看好啊，不要跑出去，不要跑出去，这就是说这两种啊就是比较容易，或者我们各位调息，那也是小乘的禅呢，也容易。好了，那现在讲这个三止三观，讲这个三止与三观。先说止，止中就有观。第一个叫做体真止，这是天台宗的。第二叫方便随缘止。第三叫息二边分别止，这叫三止。现在先说第一个体真止，体啊就是当体的体，体真呢就是当体即空的意思。这个当体即空呢，就不是要分析空，就是观察一切法了，一切法都是从因缘生，因缘生的法无自性，没有自体，当体就没有，当体就不生，不生就不灭，不生不灭当体即真，这样叫做体真止。那么这个体真止呢，要按照三观来讲呢，就叫做从假入空观，从假入空观。所以在这个中观论上说呢，就是说因缘所说法，我说其实空的意思。那么这个体真止就是当体即空啊，和体空和息空不同。天台宗有这个藏教里头叫做息空观，息是分析，这个分析呀，然后把它空了啊。我们讲的这个体空之前是息空啊，与现在这个科学有关系。现在这个科学家啊，什么原子啊、粒子啊、分子啊，这些个都是属于析分析，越分析越小，到最后有的说不可分，不可分，最后又说可分。在佛教里头呢，好像分析空的时候分这个微尘、大微尘、小微尘啊，羊毛尘、兔毛尘，然后临虚尘，也是属于息空。那这个体空呢，不用分析，一看马上当下就知道它因缘生法，当下没有，就空的，没有自性。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法义修得好了的话呢，就超过科学的分析。现在科学都是没有离开分析的，完全都在那儿分析，在物质上分析，这叫体空，当体即空。如果我们在这打坐的时候常常观啊，我自己这一个身体呀，是五蕴所成，五蕴里边这一个身体呢是色蕴， 水运是四大，地水火风，我们要用先把它分析啊，地大怎么样啊，水大如何啊，火大风大，都把它分析完了以后，久了你在以后就不分析，当体就空，这样以后的话就也就是说那个惯法呀熟了啊，快了，不用再分析了，就会当体即空。到那时候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啊，佛法第一步就是要破恶执嘛，因为有恶执就是恶没空嘛，恶没空就有贪嗔痴嘛，有贪嗔痴就是就有障碍呀，有障碍就烦恼，有烦恼就会造业，所以空。然后呢，你空了以后，这个身上没有压力，然后你能够修禅也好，念佛也好，念佛也是清净的佛，不是妄想的佛了，这样。所以佛教呢，这个空门是也是很重要的，哎，念佛也并不是说就不能空啊，空的是空的贪嗔痴妄想啊，并不是说连那个清净的啊完全没有，那就完全用空的法门。但是念佛呢，佛是清净的，是属于有，哎，空了以后再有，这个道理我举个例给大家听，我们各位在座的99%是佛教徒，那都皈依过三宝，你皈依三宝不是提前要忏悔念往昔所造诸恶业吗？那忏悔就是要空啊，要把那贪嗔痴身口意造的业要空了，要洗呀，那空了以后呢还要有是什么？佛法僧三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样子没有不对呀，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清净的佛法我们尽量修学，世间这个五欲六尘尽量要让它空。第二是方便随缘止，方便随缘止呢就是说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呀，哎，它的自体是没有的，你说它没有，没有自性不是空吗？但是啊，你说空这个世间上很多东西还是有啊，这些个有是什么呢？在佛教里讲啊，不是实在的有，是虚妄不实的有，是无常的，不是长久的，是幻化的相。我们在这个幻化相里头呢，如果没有修止观呢，没有学佛法呢，拿幻化相当真实相，问题就出在这儿。那现在呢，在这个方便随缘止上啊，随缘就是随这些个虚妄幻化的缘，知道这些个呢是没有，没有呢现出来这个幻化相呢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嘛，我们就随缘要修止啊，比如说啊，做什么事情啊，或者人与人之间呢，人家说不要太认真，但是不要太认真这句话呢，要按世间法，尤其研究科学的人呢，他们不会承认你这个话，不认真怎么研究出东西来呢？这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这个心理上啊，明明知道对方有了问题，跟你话不投机了，你还在那认真，这就不成了，这就得方便随缘要止啊，就止，这个止简单说你就让一步，就别说了，这是说粗的，其实这个止还不是那个，这个只是你在一切行动上举一举一动， 心里头都要直，妄想不起，心不动，这样叫做止。在止中做事情，哎，你在做事的时候啊，你心没有跑出去，那个叫做方便随缘止啊。吃饭那个禅宗里讲，终日吃饭没咬到一粒米，天天吃饭呢没咬到一粒米，你相信吗？这个要相信。为什么？他的心在禅，在定，在止，他吃饭是吃饭了，他心没动。心没动在哪儿呢？不在饭上，是在那个功夫上，这一点不同。这个如果大家有的人或者不相信，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件心事啊，跟任何人都不能讲，在你心里头，你的心里头呢，睡觉吃饭都想你这件事情，旁人谁也不知道。你在那个时候吃饭你还有味道吗？你嘴吃饭，你心里想你的事情啊。这个是举一个比例给大家知道，那就叫相似。如果你用在佛法上呢，那就叫随缘止。在吃饭时候没有吃饭，还是搞你的，这就是说叫随缘止，这是比喻啊。那这一种呢，如果在这个三观里边说呢，叫做从空入假观。从空入假观，看世间上都是假的才能方便随缘呢。啊，随缘就是随着顺缘逆缘这些个缘，不会把自己这个道业有障碍了，就是他不会障碍你，那你就是要看假，你看真了他就障碍呀。所以叫做方便随缘止，就是从空入假观，也可以说从空出假观。哎，这个要修好了以后的话呢，度众生就没有障碍，不然的话度众生就被众生困扰，你看不假吗？哎，所以修这个观有用的。如果我们在世间上处事啊，这个方便随缘止是非要不可。如果你住山住洞呢，那就要修空观了。你不空啊，你就要有，你有你就下山，住不了了，就是这样的。第三叫做方便，这个西二边分别止。西二边呢，就是西两边，两边就是一个啊，这个空的一边，有的一边，两边都不能够执着。这就是要观这个前边的因缘所生法呀，幻化的有非有，幻有非有，幻化的有是方便随缘那个境界，非有是当体即空的境界。要怎么观呢？西二边分别，就是说要观它都没有离开一念心，一念心的体是没有分别。没有什么分别呢？没有二边的分别，没有空的一边的分别，没有有的一边的分别，这叫无分别。没有分别，为什么呢？因为空有是相对的法，是对待的法。这一念心呢，当下这个心的本体是绝对的法，不是相对的法。相对的法都是靠一边的，绝对的法是不在一任何一边，这叫西二边分别止。西二边分别止，如果按照这个三观来讲呢，叫做中道第一观。我们平常说学佛啊，要以中道，要行这个中道，不要偏哪一边。这就是中观令人说，一名为中道。 但是这个中道的问题啊，在天台宗的原教讲和别教讲的中道不一样，这一点天台宗别教呢是离二边，离空边，离有边，而有一个中道，这是天台宗的别教说的啊，我不在空这一边，我不在有这一边，我走中道。这不是原教，天台宗的原教的中道是什么？叫做即边而中。上哪儿找中道？边就是中，哪一边都是中。哎，这有一个比喻了，边怎么是中呢？它有一个比喻，叫做譬如这个蜂蜜，你比如说你弄一大盘蜂蜜，这个蜜蜂做的蜜，他说中边皆甜，并不是当中的甜，边上的不甜，边上的那个甜跟中间的甜是一个样，可是人呢好像吃面包一样，都想吃当中的。这个吃蜂蜜呢，人也不愿意吃边上的，都有这个分别心呢。其实甜是一个样的甜，叫天台宗的原教。这个中边皆甜的这个道理呀，在这个《妙法莲华经》上啊，这个到处都是讲的这个中边皆甜的意思。《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开权显实啊，释迦牟尼佛在这《妙法莲华经》上开权显实，就是中边皆甜。为什么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说《妙法莲华经》之前已经有40年了，说旁的经啊，《法华经》是40年以后啊说的。那40年前说的法都是权，权巧方便的权，不是真实，没到家。可是到了《妙法莲华经》这个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说要开示侮辱佛智之见，那叫做真实。可是那个真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他说前边的权就是真实，我以前说的那个权呐，权巧方便的权呐，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以后，那个权都是变成实。哎，这个道理呢不大好懂，我用一个比例呀，给大家会懂。我现在有时候讲这个不好懂的地方，我就想办法弄一个比，我自己想出来这个比喻。用什么比喻呢？这个学生啊，在这个学校里读着数学，幼稚园小学生读数学啊，读1234567890要先读这个1234567890，对不对？这是小学生读的。后来呢，这个小学、中学、大学，到了硕士、博士，还是学数学。他那个数学呢，还是用什么？还是用1234567890，他离不开这个东西。他离不开这个东西，那个博士学的1234567890和小学幼稚园读这个1234567890有什么不同？各位看看，那个1234567890都是一个样的了，所不同的是到了博士学位的时候，这里的通了理论了，小学生就不懂。这个数学通了理了，深得很，但是你离不开小学生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所以说在小学生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的时候啊，那个叫做方便。到了博士学位的时候也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呢，那就叫做真实。那个真实上哪儿找真实去呢？就在那个方便里头找真实。各位看我这个比喻会不会有用，帮助不帮助？所以说现在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呀，哎，佛法是人生的佛法，佛法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常常听到这个东西呀，我就有点想法，佛法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可不简单吧？你别以为这是容易事情啊。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年了，还不敢说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我没有佛法呀。我要到做早课就做早课，到晚课就晚课，我要到吃饭就供养，我除了这个东西我就把阿弥陀佛忘了，我不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日常生活之中是一举一动都是佛法，昼夜六时都是佛法，你有吗？佛法在日常生活之中，那是佛的境界，菩萨大菩萨境界。我们呀，佛法是佛法，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人生是人生，佛法是佛法，不能混在一起，混不成啊，没有到那个境界呀。也就是说妙法在那个不妙法里头就要显出来，你看多难呢、啊、这个就是难呐、啊。哎，所以说在妙法莲华经上说，边就是中，就是这个意思，边就是中，世间法就是佛法，也就是这个意思。不好懂啊，我们一听好像很好懂，不好懂啊。你博士跟博士讲话，旁边有个小孩子，哎，这不是一二三四五再加个零吗？博士跟博士假如讲这个话，那小孩说这个我也懂啊。你懂什么？你梦都没梦到啊，就不懂了。这就是说里边通了道理，通了心法了。佛法是个心法，这个心法呀不可思议的法，所以这一念心呢、啊、要真正到了无分别呀，叫做妙法。这个妙法里头呢，你说它是指啊，还是说它是观？说指都观，说指说观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时候呢，才讲到这个指观要有层次的指观，不能那样。那样往好里说，妙法是圆融无碍的。但是在我们凡夫身上呢，说不好听的话，就是笼统囫囵吞枣，糊里糊涂，那叫圆融吗？那不叫圆融，那叫糊涂圆，囫囵吞枣不清楚。哎，这个圆融无碍还要里边还有层次的，层次里头有圆融无碍，那才清楚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我要把这个大家那个表格大乘指观分一共分几大段呢，明天要把它啊，明天我们还有一晚上要交代清楚。今天就讲到这儿好了，谢谢。